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也是一个特殊的见面方式，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正道方式。因为现在的疫情的问题，我们现在就采用这样的一个正道方式。那也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呢，我就今天的正道就不用，我就没有再继续以佛所说。我今天另外换了一个正道和经文。那今天的正道经文是马太福音24:36-44，还有马可福音13:32-37，同时呢是彼得前书4:7，有三段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警醒的门徒。因为这是一个特别的时期，所以呢，我们也盼望我们用我今天引用的这个经文的正道呢，能够带给大家真正在这段时期里面的反思和警醒。在过去的2个月左右啊，我相信大家的心情都和我一样，就是非常的沉重，也可能非常的紧张。我们每天都在看新闻，也在滑微信，和家人通电话，一会儿啊哪儿有增加疑似啦，一会儿 Costco 有没有大米卖啦，抢没抢卫生纸啦，这些我们都神经让我们都绷得很紧。生命呢是如此的脆弱和短暂，而灾难往往又如此的突然。在这场发生在中国西部的中国中西部的疫情，到底给我们这些住在加拿大的基督徒什么样的提醒？我们要学习，我们也借着神的话给我们怎样的教导呢？我们更应当在这样的时刻里面，能不能安静下我们的心，认真的思想我们到底为何活在这个世界上，又该以何种的心态和观念活在这个世界上呢？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里面需要深入思考的。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至大的神，我们坐在宝座上的天父，那为我们流血赦罪施恩给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方式，可能是从古到今特有的，用一个网络敬拜的形式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的，你不仅掌管我们看得见的，也掌管我们看不见的，更掌管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敬拜。我们把我们自己都摆在你的面前，你与我们同在，就像你一直以来与我们同在一样，不管我们是在一个建筑物里面聚会，还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电视画面聚会，你都与我们同在，以你的恩典从来没有收回，因为你的慈爱从来都是向你所爱的人施发。我们在这样的情境当中，也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无知无能和无力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祈求上帝你自己亲自住在我们里面来安慰我们，用你的话鼓励我们，用你的话语洁净我们，使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使我们在这每一天信息瞬息万变的时代，在这你要来的时代里面，我们知道如何过好我们当过的日子。感谢你，求你赐福听的讲的，不管是透过屏幕还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正道，主你自己亲自向我们施恩，谢谢你。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先分享预备自己迎接基督的再来。我们说啊，从武汉的新冠肺炎被大范围的关注以来，网络上的文章啊信息 可以用爆炸、轰炸式的涌现来形容。那不管你愿不愿意呢，你几乎不可避免的都会被相关的信息和讨论所淹没。我们呢，在这里就需要非常理性的来评估这些信息，在评估它的同时呢，也要谨慎的评估我们自己的心理和属灵的状况。我们不可轻视灾难，但也不要被灾难所恐惧，也不要被恐惧和忧虑所掌控，也不要轻易相信。当然，老话还有一个叫不要造谣，也不要传谣。也不要把自己的感情和观点呢强加给其他人，因为不同的人啊，在情感的浮动上本来就不一样。在意的人也不要轻易去责备那些不在意的，那不在意的呢，也不要轻易去轻视那些紧张忧虑的。刚强的要体恤软弱的，谨慎的也要尊重那些有信心的。那按照圣经的真理，我们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全球流行已经被 WHO 宣布全球流行的疫情呢？那首先，无论自然灾害还是比如洪水啊、旱灾啊、地震呢、或者人为的灾难，比如爆炸呀、践踏、战争、杀戮等等事件，它都是一个提醒，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世界。灾难频发和遍地的不公义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不正常的世界。从属灵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堕落的、有罪的世界，被审判是这个世界的终局。这才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它的本相和真实的光景。这里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园和居所，而我们也正处于末后的时代。另外呢，虽然这是一个败坏的世界，但是上帝依然作王掌权。世上的每一件事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下，他本是万有和历史的主宰。丰年饱足是神的恩典，那饥荒瘟疫也是神允许发生的灾祸。神随己意行作万事，像当年约伯所说的，难道我们从神里得福不也受祸吗？但神所行的都是出于他的圣洁、公义、良善、智慧，也像亚伯拉罕说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那么上帝为何允许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那因为对于罪呢，上帝是有怜悯和忍耐，但也有公义和愤怒。神界的灾祸显明神的公义，显明神对人罪的愤怒和怒气。所有的天灾都是人祸，瘟疫啊、饥荒、旱涝这个倒塌等等，人类的恶行所导致的这些后果，在这些灾难的背后呢，却也显示出上帝权柄的公义啊。民众呢，从灾难当中我们也看见，可能是政府，可能是民众的盲目无知，政府的昏庸，也可能是像西方的白左，像西方最近几年来这个同性恋法案的出台，近几年的这个大麻的合法化，这一系列的种种人的悖逆、人的败坏，都是神发怒的原因。当然也包括教会的麻木、教会的世俗化、教会的软弱、犯罪。灾祸的终极原因是罪，不法的事情增加，灾难也就频发了。当人们把上帝所给的恩典和忍耐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时候，当人们把上帝的宽容当成上帝的软弱，就自欺欺人的说上帝不存在的时候，或者他不监察罪人的时候，神的怒气就表现为撤回人所不知晓的护佑和恩典，在一段的时间内任由疾病肆虐。当然，当在最后的审判来临之前呢， 不管我们经历何等的恐惧的这个恐怖的灾祸，上帝依然还是保留了足够的怜悯和恩典。此时上帝的怒气不是要灭绝我们，乃是让我们都悔改。就像先知耶利米所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神不允许灾难发生，神允许灾难发生，乃是要借此引领我们回转向他。的确，当身体的死亡如此真实地摆放在人的面前的时候，就让人不得不从世界的厌乐和利益当中醒过来，来思想我们人生的结局，并以此让神的子民警醒，让世人谦卑，让掌权者敬畏，让人们从冷漠和骄傲当中回转。那么在灾难面前，我们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更应该反省的是我们生命的状态，思想我们是否合神的心意，我们是否预备好了随时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再来。也正如耶稣在这个预言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这个灾难中，耶稣也提醒门徒思想末世的意义。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啊，耶路撒冷包括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是都被罗马人殖民的。在公元66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说过我们刚才读的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的经文，30年后呢，犹太人就起义了，造反了。但是很快他们失败了。到公元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他率领罗马兵团，围住了耶路撒冷城，而且当时正好是大节期，城内有非常多的人，原有的粮食很快的就被耗尽，城内很快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据统计啊，在围城将近5个月后，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城内将近有110万的人口死亡，几乎是耶路撒冷城所有的人了，仅剩的9万多人也都成了奴隶。那耶路撒冷的圣殿呢，就更被夷为平地，并且罗马人后来在这个遗址上建立了罗马人的神庙。犹太人在数百年内都不被允许进入耶路撒冷，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那耶稣基督提前预言了这一天，并且警告他的门徒说要在那一天预备好，届时不要想着能够翻盘胜过罗马人，也不要爱惜自己的财物还有衣物。但很显然啊，耶稣基督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公元70年这个时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这件事，也不是光光的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这件事，而是借此谈论更远的将来和更可怕的灾难的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第二次降临的日子。那时啊，不单单是一个耶路撒冷城的这个灾难，更是全世界的末日。因此呢，在马太福音24章的后半部分，耶稣基督从谈论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这个灾难呢，转到了这些灾难以后，也就是转到了基督再临的日子。正如耶稣基督借着耶路撒冷将要来的灾难，提醒他的门徒在这末世要过一个警醒的生活，随时迎接主再来。我们看到刚才的那3段经文当中最频繁出现的就是警醒两个字。那倘若我们这个末后的时代不愿意思想耶稣基督的再来，也不预备好自己迎接基督再来的日子，每一天都是灾难。是的，在这末后的时代里，每一天都有灾难，每一天都有无数的死亡。但是倘若我们做一个警醒的门徒，过着有末世观的这个生活，那所有的灾难呢，就只是暂时的，甚至可以说相比较于末日的盼望都是极微小的。倘若一个瘟疫都能使我们如此的紧张小心，那么真正包含全世界涉及古今中外 啊，古今古往今来每个人的那个末日呢，岂不更值得我们去慎重对待、认真思考吗？若是耶路撒冷被毁都如此的可怕，那我们岂不更应当慎重的对待末日吗？马太福音24章啊，耶稣之所以非常详细的预言了耶路撒冷被毁，并且提醒他们要做一个警醒的门徒，正是因为门徒听耶稣说了将来耶路撒冷的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会留在石头上，都要被拆毁，门徒听耶稣说了这么可怕的灾难都震惊和好奇，于是私下里就暗暗地询问耶稣世界末了的预兆。耶稣警告他们，耶路撒冷被毁的灾难正是提醒门徒们要警醒预备的征兆，这也是基督徒面对每一个灾难真正应当思想和重视的地方，就是从末世基督再来的角度来看待我们所经历和遭遇的每一件事。耶稣基督明说，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的树枝发嫩长芽，就知道夏天近了。那或者其他使徒在苦难或是逼迫中，也总会不约而同地转向耶稣基督。这一切的灾难呢，都是要告诉我们人子的日子近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不管是保罗啊、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都在灾难或逼迫当中，会不约而同地转向基督，从基督再次降临还有末世的角度来看待苦难，来思想所要带来的审判和救赎。那我们来到第二点，因为特别的关系我们就没有 PPT， 所以大家也看不到第一第二，那就听我讲啊。我们来到第二点呢，我们要思考的是，我们生活在末世的后代，主基督耶稣再次降临的末日随时会到。灾难的爆发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就像前几天我们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泉州的一间隔离的酒店突然的倒塌，70多人被一瞬间掩埋在倒塌的瓦砾之下，死亡大概是28人吧，现在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人呢，那个时候都正在准备进入梦乡，或者是正在准备别的，没有人会想到。也就像汶川地震的时候一样，大家都像平常一样上课呀、上班。包括像美国发生的频发的枪击案，每一次都是出人意料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完全了解每一次灾难发生的原因，好像约伯一样，甚至不能完全明白神允许灾难发生的意义，但是有一点最基本的，就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4章已经告诉我们了，借着这些灾难，我们应当思想世界的结局，基督再来的日子，要比这些还出乎人意料。我们是否在警醒，在预备呢？在路加福音17章，耶稣基督也提到说，那个日子就像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怎样。在挪亚的日子，挪亚作为一个传义道的人，他呼吁众人悔改，不停地呼吁长达数百年之久，但是众人呢都在醉生梦死，不以为然，直到洪水来的那天，唯独挪亚一家上了方舟，一家八口，其他的所有的人类全部灭亡。但这些呀，仍然不能让人类警醒。我们再来回顾罗德的日子，罗德的日子的时候，众人都陷在情欲的世界里，甚至抵挡攻击神的使者，就连罗德的女婿和妻子也因为不信和贪恋那个享乐的世界而随着索多玛、俄摩拉灭亡了，唯有罗德和他的两个女儿在神的怜悯中保全了性命。那即便如此，他们也因为习惯了索多玛的生活而付上了代价。今天在这个世界与索多玛的居民有多少区别呢？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与挪亚时代的那些人又有多少区别呢？ 科技的发达，物质的丰富，尤其是低俗的娱乐，快餐文化的流行，让我们不知不觉地忘了还有生老病死这件事，甚至让许多的基督徒都忘了原来还有基督再临这件事。我们日复一日地过着醉生梦死、追逐世俗的日子，仿佛明天还会造就，并且会永远这样下去。人们终日所思所想啊，所作所为，不是在行恶，就是在抵挡神。那就连大部分的基督徒呢，都和罗德一样，对耶稣基督的预言、圣经的话语不以为然。我们判断行为的准则呢，与世人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人照常吃喝下去，这里不是说吃喝下去本身是罪，而是说基督是在强调，耶稣在强调他再来的日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尤其是对那些只关注世上的人，从没有仔细认真思想基督再来的人而言，一定非常的诧异和震惊。我们常常计划着明年的计划、后年的计划，甚至十年、二十年后的计划，我们把这些计划，我们所拥有的看为至宝了，当做我们的保障，完全没有将耶稣基督随时会来当成一件事。但圣经上说了，有一天耶稣基督会突然降临，招聚一切信他名的人，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和荣耀，并审判一切悖逆的、不信的、抵挡神的，将他们扔进永远的这个火湖当中。这是千真万确的，而且必然发生，并且随时可能发生。因为这不是靠我的，也不是靠所有这个人的智慧、经验总结、整理、推测出来的，而是圣经明确的教训，是神必定要成就的旨意。难道我们不应当为这更可怕的事情警醒吗？武汉肺炎的病毒到底离我们有多近？这次疫情是否能够可控？是否人类会来个大清洗？没有人能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件事一定会临到每个人，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的结局。事实上啊，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各样的瘟疫在肆虐传播，旧的消失，新的又来了。曾经肆虐欧亚的鼠疫、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啊，还有让人闻风丧胆的天花等等。瘟疫和其他的攻击不太一样，它什么时候开始的，离我们多远，没有人可以100%的保证。面对瘟疫，最可怕的是轻视它，不以为然啊，这就会造成愚昧的、愚蠢的这个行为。而末世比瘟疫、战争、疾病更可怕的末日审判呢，更为愚蠢。当挪亚的时代啊，多数人并不相信洪水会来，或许有人也曾因为挪亚的这个传道而忧虑思考过，哎，万一真的有洪水呢？但是很明显，最终还是只有挪亚一个人准备好了，他带领自己的家人上了方舟。我们不知道当时整个世界都在洪水中灭亡的人有哪些是从头到尾都不以为然的，有哪些是心里曾经有过焦虑却又被世俗所吸引捆绑着而不愿或不想挣脱的，我们不知道。正如我们不知道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有多少是真正预备好了自己迎接主基督再来的。今天大多数的人并不相信耶稣基督会来，会审判一切不信的人。即使有些人表面上相信，或者是从知识上知道的人，但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真的能表明信心吗？那些让我们欲罢不能、斤斤计较的事物，若是耶稣基督随时再来，真的那么重要吗？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反省我们自己。倘若我们真的相信基督会再来，并且随时降临的话，我们的生活还应当像这样如此继续吗？那些不能原谅的仇恨，那些疯狂热爱的事物，那些执着于要得到的东西，真的 那么重要吗？曾经有一个预言呢，说2012年12月21号是末日的预言，大家很多都听到过。这个预言曾经让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都陷入了恐慌和狂欢当中。是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恐慌和狂欢。有的人呢，变卖了一切，前往墨西哥这个玛雅这个文化的遗址，据说是可以逃过浩劫。有些人就举行醉生梦死的末日派对，由此也拍摄了一部电影叫《2012》，非常有意思，很多人都看过。它讲述的就是大洪水的故事。那在末日面前，我们发现情人不如自己的孩子重要了，生命当然更比金钱重要，家人比工作重要了。无比讽刺的是啊，平时让人痛苦纠结，从前都分不清主次的很多事情，当末日来临的时刻，仿佛一下都分清楚了。那对于非基督徒来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一部电影，但很多人还是能从中学到很好的教训，得到提醒。而身为基督徒呢，神给我们一而再，如再而三如此之多的提醒，我们真的学到了吗？末日这个词对于世人总的来说是悲观和绝望的，但是圣经当中所说的末日却不仅仅是悲观的。圣经所说的末日和末世啊，是两个概念。末世是指从耶稣基督2000多年前降生，来到马槽当中道成肉身，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从那个时间开始直到基督再来的那一天为止，整个过程被称为末世。因此末世就是一个时期，最后的一段时期，好像火车进站，车头已经进站了，但是车身还在移动。天国已经来了，但也正在来到的过程当中。末世的时长随时可能终止，到最后一天才是末日。那末日呢，到来的时候，神的国也就将会完全的到来。那最终的日子，最后的日子就是末日，也就是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说啊，末日的意义不仅是灾难审判，同时也是盼望喜乐和荣耀。哎，你想过吗？启示录19章告诉我们，那是基督审判仇敌的日子，也是羔羊婚宴的日子。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使凡相信他的人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得以罪得赦免。但不信的人，抵挡神的人呢，他的罪仍留在他的身上。但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就是要迎接那些相信他的人，赐我们永恒的生命，使我们与神同活在新天新地当中。但是这对于那些不信的，末日当然就是审判的日子，所有不信的人都因为自己的罪而灭亡，神要按着公义审判他们。因此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都和初代教会的保罗一样，也和初代教会的基督徒一样，都是身处末后世代的人，是生活在末日随时可能来临的时刻。因为有着这样的末世观，那基督徒就会迫切地传扬福音，而传扬福音是出于对那些还没有相信之人的爱心和责任心，同时又基督徒又迫切地盼望基督耶稣再来，因为末日就是与基督一起同享永恒的荣耀的日子，那日子美好的超过世上一切的享受荣耀。这种生活在末世之中的末世观呢，才会时刻提醒我们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世界，是一个随时可能破灭的时代，属于这个世界的没有一样可以存到永远的，唯独属神遵行神旨意的可以存到永远。一个真正意识到自己生活在末世的人， 会是一个轻看世界、追求圣洁、渴慕神话语的人。我想我们都看过电影当中汽车落入水里的这个场景吧。当汽车落到水里，汽车里的人他要准备着破车而出。你觉得这个时候那个在水里在车里的人，他会死死地抓住方向盘不放，或是抓住轮胎舍不得地说，哎呀，这是我上周刚换的，或者紧紧地抱着他的真皮座椅不放吗？不可能啊，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场景啊，换你也不可能。因为他知道啊，在水里的人，在灭亡当中的人知道，唯一重要的就是他的小命，属于这个车的一切都会沉入水底。到那时，耶稣举例说，两个女人正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当然不是说有一半的人要得救，有一半人的灭亡，不是的。他乃是在强调啊，两个看似一样的人都在照常生活，但是因为是否信耶稣基督，预备好自己随时迎接耶稣基督，使得两个人的结局呢完全不同。好，我们来到第三点，就是警醒，带着末世观去生活，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么到底什么叫做预备好自己？我们又该怎么预备好自己做一个警醒的门徒呢？是整日活在恐惧担忧当中吗？是生活和工作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吗？恰恰相反，该吃吃，该喝喝，该嫁娶就嫁娶。不要爱世界，不是说我们要杜绝正常的生活，因为这些本身没有错，是神的恩典。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明明地说，那些宣布明天或者某年某日就是末日，所以人都不要再嫁娶了的人，都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欺骗伎俩。因为耶稣基督清楚无误地宣布，没有人知道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是哪一天，任何宣称耶稣基督会在哪一天再来，或者在哪一个具体的时间之前不会再来的人，都是亵渎神的，也都是以耶稣为说谎的。我们不需要去研究圣经，去在圣经里面绞尽脑汁的研究想象耶稣到底哪一天回来，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耶稣基督也不是要我们整天为末日忧愁而废掉了神诸般的恩典。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做一个警醒的基督徒，以随时迎接耶稣基督再来。基督徒如果带着末世观，就是世界和属世界的都只不过是暂时的，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的，那耶稣基督随时都可能来。如果你是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和世人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判断事物的这个准则，心里的忧虑挂虑都会不一样。面对苦难当然也包括瘟疫了，我们那个心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住在旅馆住在出租屋房里的人和一个住在自己家里的人，心态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有人将你暂时住的这个旅馆或者出租的你租的房屋里换一个台灯啊，拿走一个摆设呀，你会觉得那没什么。但是如果人将你家里的真正属于你所喜爱的拿走，你可能就会有些所谓了。倘若我们真的知道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我们寄居的，并且随时可能离开的，我们的心真正所关注的，眼目所定睛的，将不再是那些次要的、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而是神喜悦的事情了。错误的事情我们不再关注，神喜悦的事情才是存到永远的、拥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最近一段时间啊，当这个冠状病毒肆虐的日子，社会各界、海外的、国内的，还有教会都有回应，那时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故事呢，就不断的在我脑海里浮现，让我去有一些思考。 那在这个故事里啊，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躺在地上，路过的人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最初是一个祭司啊，他路过看到了，从边上绕了过去。然后又有一个利未人路过啊，也一样绕了过去。这两个人啊，都是在圣殿工作侍奉神的人。最后来了一个撒玛利亚人，那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撒玛利亚人是最不洁净的人。但是这位撒玛利亚人动了慈心，于是上前用油和酒帮那个被打倒的人处理好了伤口，还把这个人扶上了自己的牲口送到店里照顾他，并且吩咐店主啊好好的看顾这个人，他会为这个素未平生素未相识的陌生人付上酬劳。这是圣经中记载的撒玛利亚的故事，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我们不要以为啊，祭司和利未人视而不见，只是因为冷漠，可能这两个人也是动了慈心，但正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祭司和利未人，所以他们不愿意去碰这个人，因为他们要保持自己的洁净。耶稣基督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们祭司和利未人的身份，就不单单是他们不愿意付上金钱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愿意因为这个人很可能死了或者是会死的人，使他自己染上不洁净。这个所谓的尊贵的身份使得利未人和祭司考虑的问题实在太多了，他不仅要权衡得失，还要考虑自己的洁净，最终他们绕过去了，离开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祭司绕过去的时候很可能还摇着头，真是。那个利未人呢，还可能感慨两句，表达遗憾。而那个撒玛利亚人可能是个商人，因为他有驮东西的牲口，要去一个地方，然后再回转。按道理，他才是最该考虑利益、考虑得失的人，因为商人嘛。但是最终却唯独这个人顺从了自己里面的慈心。耶稣基督特别提及啊，祭司和利未人的身份，因为这两种身份是尊贵美好的，是神所赐和设立的，他们比平常人更加关注保持自己的洁净，否则就不能在圣殿当中服侍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啊！只是弟兄姐妹，这是重要的，可是真的是最重要的吗？可惜的是，这两种人也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将神所赐给我们原本的好的身份或者恩赐福气放在了敬畏神、爱神和爱人之上。我们将那些只是暂时的身份、职分、福气当做了偶像，结果丢失了真正重要的，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慈心。讽刺的是，那个没有任何职分、呼召、生下来就不洁净、在人看来猪狗不如的撒玛利亚人，却因为无所顾忌，反而抓住了最重要的，就是他动了慈心，于是活出了里面的慈心。这个故事多么讽刺，也是如此的真实。弟兄姐妹们，多少时候我们看似在做对的事情，让人无可指摘，但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就好像那个祭司利未人一样，成了假冒伪善的宗教主义者。无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网络文章，处处都可见那些非基督徒啊，许多基督徒认为不洁净的人都在积极的组织这个筹款啊、捐物啊，许多原来没有信仰的人也在为中华祷告啊，为武汉祷告。这当然很悲哀，但也让我们看到神造人所放在人里面的一些良善，哪怕只有一点点表现出来，也是何等的美好。但讽刺的是，很多教会，很多这个我所接触到的吧，目前为止确实很少有实际的行动。这个许多基督徒，他们不一定没有慈心，只是呢考虑的太多，担心要钱被骗了怎么办啊？担心我们教会的财务已经很紧张了怎么办呢？因为这些种种的顾虑吧。 好比那个祭司和那个利未人最终都只能摇摇头遗憾地走了，绕了过去。所以我真的很想知道我们的教会，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在基督耶稣的眼里会是那个利未人，还是那个祭司，或者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什么叫做以末世的心态活着呢？什么叫做预备好随时迎接耶稣基督呢？就是我们当然要谨慎，不能冲动，有智慧的活着，但最根本的帮助我们做出决定的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爱心，而不是我们个人或教会的得失。爱心不是头脑发热，要有智慧，这一点重要，很重要啊。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呀，很多这个自发的无组织的这个私人救援，结果呢都跑到汶川去了，结果堵住了这个道路，使得真正的救援队根本没办法进去。这就是有爱心没智慧的表现。基督徒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谨慎的人，要用智慧的方式合理的表达我们的爱心，但谨慎和风险都不是我们泯灭良知、消灭圣灵的感动、裹足不前的理由。我们说慈善机构和公司的区别在哪里呢？那公司投资项目呢，就是要权衡利弊，考虑是否能够从中牟利。如果不牟利的话，就不投资了，当然不能做了。那慈善机构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呢，首要的因素是这个事情和这个机构存在的宗旨、目标、目的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要做，接下来才会考虑投入的多少怎么做。慈善机构牟利是不可能的，既然是慈善机构，当然就是仰赖于社会上的爱心人士这个不断的供给了。那教会呢？教会不是慈善机构，但教会更不是为自己牟利的公司。它的经济来源啊，来源于弟兄姐妹的奉献，仰赖神的供应。但讽刺的是，今天很多的教会连慈善机构都不如，忘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为了维护一个组织的存在而不惜一切，把自己变得好像公司一样。做一件事情，考量一个行动，首要的因素不再是我们到底为什么而存在，教会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而是考虑利益啊、亏损啊。那这样的教会自然而然就有了这样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所处的世代，是否带着末世观来生活，将决定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金钱、时间，如何考量、选择、取舍、判断。世界观的不一样将会使我们生活也完全不一样，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塑造出不一样的优先次序。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要好好反省，我们由此体现出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真的是一个警醒的基督的门徒吗？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主基督的再来了吗？或者说最根本的，你是否真的相信基督的话，相信耶稣基督会再来，会随时再来？我们实际的生活才是真正体现我们里面的信仰、信心的途径，而不是我们口里的宣称、头脑的知识。就像有一句话说，你怎样信，你就怎样活。耶稣也举了很多例子，防备贼的家主啊、恶仆啊、昏睡的仆人、十个童女等等，这么多的例子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信他的人，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做一个警醒的仆人。如果你知道有贼要来，而且是几更天要来，你会怎么做呢？你是呼呼大睡呢，还是这个呼呼大睡呢？相对于多睡一会儿，全部家当还有生命安全当然是更重要的。倘若你真的知道，就必定警醒，不容人挖你的房屋，导致你失去一切。许多自称是基督徒，更悲哀的是自以为基督徒的人，但到了末世，主耶稣却要对他说，我不认识你。因为这些所谓的基督徒虽然自以为是基督徒，但从来不相信主会再来， 不相信主说他会随时再来的预言，也从来不警醒预备自己。他们与不信的人是一模一样的，过着麻木、醉酒、追逐世俗的日子，行事为人的准则和动机都是利益、得失、面子。这些人呢，实在是比直接称自己不信的人还不如，比不信的人还愚昧。耶稣又举例子，好比一个主人离开家，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把权柄交给了仆人，并且吩咐仆人要警醒。但是倘若主人忽然回来，或是早上，或是晚上，他忽然回来，倘若看到仆人都在昏睡，玩忽职守，耶稣基督没有说这些仆人会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起码我们知道主不会喜悦。倘若今天耶稣基督就降临了，那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有多少是在警醒的呢？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和身份，将权柄和责任交托给我们，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等等。除了这些以外，我们可能还是父亲、母亲、学生、老师、医生、工人。但在这些身份以外啊，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就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身份。神已经将这些权柄和责任交给了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要警醒，他随时会来。最后结束吧，活在这个世上呢，面对灾难我们要警醒，保护好自己，准备好防护措施和应急的方案。面对疫情呢，基督徒当然应当谨慎小心，带头做好防护和防疫的工作尽当今的责任，也是爱心。但我们更不可以恐慌，因为我们不仅有今生的盼望，我们还是知道谁在掌管一切，并且我们有更美好荣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临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些灾难反省我们的生活状态，将眼目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迫切的盼望等候他的再来。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末世，直接面对末日的人，应当带着末世的观念来生活和做每一件事。倘若我们有正确的末世观，面对每一种情况都可以胜过这世上诸多的愁苦、忧虑、恐惧、缠累。我们要时刻预备自己，更需要求神帮助我们，不再麻木地活着，不再顺服这个世界的潮流价值观，而是时刻预备好自己，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以神的话语为中心，让爱神和爱人的心呢，胜过我们心里对得失利益的看重。因为耶稣基督必定再来，正如他在圣经最后所宣告的，看哪，我必再来，赏罚在我。所以彼得前书4:7是，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进行祷告。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我们放在末后的世代，叫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世代所有的一切都并不是那能存到永恒的。我们以为今天的科技，我们以为今天的民主，我们以为今天的自由，我们以为今天的财务已经够我们享受，已经让我们舒适舒坦。可是主啊，你却借着一个看似微小我们都见不到的病毒，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是败坏的，这个世界是走向末路的，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眼看见的，是最终被神审判的。而有一个更加我们眼所见不到的，却是真实的，却是存在的，却是永恒的，就是主你的国度。你的国度降临在这世上，你的国度正降临在这世上，你的国度还要从天降临在这世上。是的，这一切的奥妙奥秘，你都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经的话已经向我们显明。就求你帮助我们，我 们的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是谁在掌管，让我们知道每一天我们都要过得像最后一天一样，因为我们必然要在你的面前交账。求你帮助我们从麻木混乱当中，从自私自义当中清醒过来，转向你，而面对不可控的，面对我们不知道的明天，我们却盼望那更美好的明天的来到。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